任务。后来我就跟着老刘把这个跟拙政园差不多大的家逛了一遍，以前也去过几次拙政园，这里面的布局跟里面也是大同小异，我也就不多做描述了，也没有什么电视上写的那样滴血威猛什么的，就是让大家都脸熟脸熟也就过了。老刘对我说，手里头缺钱的时候就来这里，按照自己的能力来接单子，这里就是一个相当于中介所的存在，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找活干，也没什么特别的要求，只是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多一点的弟兄们，也就多了几分保障。我现在算是终于了解了王继昂的技能，他本身的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都是很平庸，顶多是比我强那么一点，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，就是兄弟吸铁石，他能够忽悠各种各样的兄弟们和他一起上路，不管是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，他只要跟他砍上半天，那人就会乖乖的和他走，所以他可以依靠找到一个强的一逼的同伴来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，这也算是让我望尘莫及的了。我呢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优势，身手是菜鸟级的，对历史又根本一窍不通，唯一让我觉得自豪的理科貌似在墓中不会有太大作用，当然这是我先前认为的，后来我发现物理化学什么的实在是太他娘的有用了，只是整天跟在王继昂后面骗吃骗喝的，先前从唐军墓里导出来的东西基本上都交给帮里的人代为转卖，帮里收 10% 的利润，剩下的全归我们，那些玉器金器都卖了有不少钱，但是去掉下次买装备的钱还有医疗费，然后再存一点什么的，剩下的也撑不了我们这样大吃大喝的多少天，我干脆推掉了老爹交给我的看饭店的差事，老爹也没说什么，就是用那种你是不是找上花姑娘了的眼神盯了我半天，然后又被我用你自己找了多少花姑娘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连我老娘是哪个都不记得了，你真是有本事的眼神给瞪了回去。最后他就无奈地说了声好吧，你赢了，正好也落得我一身轻。之后我换了个房子，搬到了山塘街的边上，虽然房价有些贵，但是也有些非常霸气的地理优势。有一天我正在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享受着美好的阳光，我的手机响起来了，只是一句非常简短的话，有活干快来，我也没有多考虑，收拾好就往据点去了，看门的已经和我很熟了，我一路进来没有受到任何阻拦，凌军院里的阵势不小，王继昂见我来了就和我站在了一起，主位上仍然是一张巨大的屏风，但是两边已经坐了四个人，而其中一个我认识，阿欣，我见到他不禁叫了出来，他今天穿的还是一样的休闲牛仔衬衫配上黑色休闲裤，总是给人一种清清爽爽的感觉，他旁边坐的是一个眉头紧锁满脸严肃的中年男子，西装革履颇有领导风范，他们的旁边站着不少保镖，右边的座位上是一个老人和一个青春洋溢的小姑娘，老人慈眉善目，看上去要比左边的那位和善得多，笑眯眯地看着我和王继昂，那个小姑娘看起来也就十七八岁，软软的头发披散下来，很整齐的刘海，给人一种可爱的乖乖女的感觉，但是脸上有些不耐烦，一个劲儿的跟旁边的老人撒娇，公子是打算就派两个小毛头来吗？那个老人见到我们像是有些不满，别看他们这样，他们可是唯一在上次的墓中活着出来的人，虽然看上去挺弱的，但的的确确是经历过生死的人，这一点我想谢小姐应该清楚。屏风里的男人开口了，我听这话有些疑惑， boss 是怎么知道我们和阿欣认识的，但终究是没有说话。阿欣听到这句话后放下了手中端着的鲜花瓷杯，淡淡的说了一句正是。屏风中的男人没有接阿欣的话，继续说道，而且据我所知这两位小爷和您小孙女想见的人也是认识的，这样不是正好。那个小姑娘听到这句话突然一下子站了起来，走到我面前抓住了我的手，两眼放光的说道，真的吗？你们真的认识小哲哥哥吗？小姑娘的声音嗲里嗲气的，听得我心里也是一阵酥麻，但我真心不知道她说的小哲哥哥是哪只鸟，只是惊慌的叫了一句啊。王继昂却忽然狠狠地捶了一下我的脑袋，拉过小姑娘就说道，我们当然知道了，等哥哥们有空再慢慢跟你说，你先坐回去乖。说完还轻轻拍了拍小姑娘的脑袋花，小姑娘听他话倒也是乖乖地回去了。我无语， 继续听他们说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也没什么可多说的了。只是谢老板怎么看？这时阿欣身边坐着的中年人才开口道，我也没有什么意见，这次来的目的主要是感谢这两位小兄弟的，小女上次给你们添麻烦了，恐怕这次也是要麻烦你们再好好关照关照小女了。此时那位中年男子的眼神已经落到了我们身上，我一时语塞，不知该怎么回答，而王继昂则是圆滑地回了一句，能为谢家效力也是我们的荣幸。那个男子很满意地回了一句，报酬随便开。王继昂轻轻地笑了笑说道，谢老板看着给就好。这更让老谢颇为满意，我还不知道这次具体是要干嘛，便问到屏风里的 boss， 这次的目的地是？屏风里传来了 boss 明察的声音，桂林。后来 boss 给我们大概交代了一下这次的任务，那个老人叫朱国华，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孙女朱颜。朱家这次主要的目的是把孙女送来历练历练，但也不太放心其他人，就送到了现在道上据说是零失败的品名小阁来，也就是这里了。朱家的小姐吵着闹着要见孙家的四少爷，而听说这次的桂林墓里孙家也会参与，就决定了跟着我们这一批。而谢家是因为桂林的墓里有他们需要的资料，报酬自然是不低的，再加上这次的墓里据说也是有不少油水的，我们何乐而不为。就在我们商议好了决定走出迎军阁的时候， boss 忽然把我叫住了，帮我送一封信。啊，我没反应过来。之后老刘就把一封棕色信封包裹着的信放在了我的手上，我还是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疑惑地问道，老大，你叫我送给谁呀？
那人你认识的，他用茶杯盖子摩挲着茶杯的边缘，陈七爷。
王继昂在外面和小姑娘吹牛，阿欣在一边笑着看着他们，
场景很是和谐，看样子阿欣的老爹和朱颜的爷爷都已经走了。
我走了过去，王继昂见我就说道，
哟， boss 跟你说什么了？难道 boss 真的是个女的？看你长得花容月貌，准备让你以身相许？
其实他是让我来当媒人，撮合撮合你和他的好事的，我笑着说道，引来阿欣和朱颜的一阵嗤笑。
和你说正事儿，我收起了笑容，我要先出发去一趟北京。
为什么？王继昂问道。
我摇了摇头，示意我也不知道太多细节。
boss 让我送一封信给陈七，你们先出发，在桂林那里找个地方等我，记得把地址发来，等我来了再下地。
王继昂笑了笑，还不知道要谁等谁呢。
什么意思？王继昂揉了揉朱颜的头发说道，还不是这位小妹妹，我还要去盐城请那尊大佛。
我突然明白了，原来朱颜说的小哲哥哥是谁了。朱颜嬉笑地看着我，
我要和王继昂哥哥还有阿欣姐姐去找小哲哥哥。
我不禁汗颜，这朱颜一口一个小哲哥哥的，再加上他那嗲嗲的语气，还真是。
看样子王继昂还是挺吃萌妹子的这一套的，朱颜说什么他都是百般顺从，不过不知道那位大爷会不会给他面子。
朱颜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见那位死
小哲哥哥？我想了想，终于是把死预言这个词给咽了回来。
朱颜笑得像是一朵花，答道，
聂卫啊，我将来一定会嫁给小哲哥哥的。
噗，
我吓得把嘴里的茶水喷了出去。
王继昂更像是被一记几吨的大铁锤砸中了一般，
阿欣倒是没什么反应。我强忍住心中的震惊，继续舔着脸问道，
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找他呢？
朱颜还是一副笑嘻嘻的神情说道，
嘻嘻，人家想给他一个惊喜呢。
我不禁在心里猛吐槽，那位大爷怎么看都不像是会对女人有兴趣的人，
你过去肯定是有惊无喜。
不，凭他的性格说不定连惊都没有，倒是你如果装扮成一根双汇大火腿的样子，他还有可能会看上你。朱颜对我们的反应一点都不在意，仍然自顾自地沉浸在即将见到小哲哥哥的喜悦中。
王继昂过了好一会儿才从惊吓中回过了神，对我说道，
你先出发，我去搞装备，后面的情况我会打电话给你。
我点了点头，就离开了品名小阁，首先奔去了飞机场订了一张飞北京的机票。